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体验百态人生才会目标坚定不移，就是这种感觉。
他说你们体制内学的就是给领导
端
茶
倒
水，怎么讨他开心，就干这点事儿吗？
那个端茶倒水也是有一套那个自己的体系的嘛，他培养的是你的习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端茶倒水。
比方说像你们去创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给你们无形的铺很多
的
这种软技能，
会有帮助的。嗯，
就是他真的不只是端茶倒水，你可能端的不是茶，倒的不是水，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比端茶倒水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包括我今天早晨在看琪琪那本书，叫《中国式酒局应酬学》，学到了很多，
见笑了，见笑了。
我们真的在看这种乱七八糟的书，但是非常有用。对，去了解了一下教育行业，或者去尝试一下互联网运营的这样一个岗位，但是也对教育行业有比较深刻的洞察了。时间我觉得不重要，就是要看你在这个岗位上，你能不能跟其他部门去配合，去对积累人脉，把这个行业的逻辑去搞清楚，很重要。
对新东方的感官怎么样？
很牛逼的，真的还是行业内的头部。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我是凡凡。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很有意思哈，是两位曾经在体制内的国企和一些私企当中的工作反复横跳，像夹心饼干一样的嘉宾。现在呢，他们俩一起创业，也还是在挣政府的钱。其中啊，咱们的梦梦也创办了自己的播客海浪下的名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我们和海浪下的名单的正式串台。两位嘉宾思路清晰，能量值非常的高，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另外呢，我们上周的年终总结这期节目中啊，介绍了线上的匿名深度交流会和线上交友会，已经收到了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100多份非常详细的报名表。目前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福州5个城市的匿名深度交流会正在策划中。已经报名的小伙伴，如果看到凡凡姐老是没来加微信，也不用着急哈，因为每份答卷呢都是凡凡和雪峰来逐一阅读，然后根据大家的城市、工作岗位、大家的擅长的不同，还有一些希望获得的交流的不同，来帮大家匹配交流的场次。并且呢，为了足够的保密，我们都没有去拉任何一个群来通知，都是一对一单线跟大家联系的，所以呢，添加大家的微信会比较慢。本周五呢，我们广州的一场包含工作方法、信息沟通、情绪疏解和潜规则的辨识及应用的主题的深度交流会就要开始了。然后如果小伙伴们想要报名自己所在的城市呢，也可以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房号3110全拼，并且索要报名表，或者直接在听友群的公告中找到报名链接，直接填写报名表参加哦。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群，报名参与我们的审听小组和互动小组。今天的节目呢，就有两位嘉宾给到来上麦互动小伙伴的一些对话部分被剪进节目，一起来听听看吧。嗨，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我是凡凡。
大家好，我是雪峰。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期跟互联网有关的一期节目，而且它是一个反复的在横跳的过程，是一个打望的过程。来，有请我们先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还是好朋友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ple， 然后呢，也是创业成长类播客《海浪下的名单》的主播，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凡凡的节目做客。然后其实我今天来到这档节目做客非常的机缘巧合，来自于我一个一时兴起和突发奇想，我就是这种非常冲动的人。我是在重庆出差，然后凡凡和雪峰是在成都嘛，我就说哎挺近的，就直接就是高铁就过来了，然后有了这档播客的机会，就一切都是缘分吧，所以就特别珍惜这个录节目的机会。
对，
是一个串台。然后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吧。我其实算一个今年本科毕业的应届生，但之前有挺多各个行业还有各个领域的实习和工作的经验，也算是一个职场老油条了吧。然后但我本科呢其实就读于北京的一所偏综合工科类院校的广告学专业，算是一个传媒商科的专业。然后自己的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地地道道
地道道的北京人。然后之前工作几年的领域啊行业呀，或者说是 工作的体制内外的类型也都有涉及过，就还算尝试过挺多工作且换的频率都比较快的这样一个人。比如说行业的话，可能在互联网的教育领域待过，然后也在一家偏国企的影视行业待过，然后也在互联网就是偏音乐领域待过，然后也在互联网媒体待过，然后也在偏国企的金融服务待过，然后现在是在一个互联网中厂做偏市场和运营类的工作，对，然后也是在和我的朋友七七创业，今天他正好在成都，所以把他拉来了这样子。
是的是的，
好，有请七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然后很开心认识大家，然后也很感谢菲菲老师的邀请来到我们小职员们的聊天局。然后是这样，就是我现在情况呢跟梦梦很相似，我现在是已经毕业五年了，然后专业类的院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在成都经历了这个创业的实习磨练，然后可能18年的时候倔强勇闯北京吧，
然后认识了我，
对，认识了梦梦，然后很多的工作经验吧，然后在北京市先后从事了有什么艺人经纪啊，然后演出啊，影视啊，什么音乐版权啊等等相关的艺术类的工作。后期呢是因为疫情影响嘛，大家也知道，然后19年或者20年左右有负债危机，咱们就是说主打一个回成都，然后机缘巧合下呢是接触到了互联网跟国企的经历，在五年之内呢也重新就是往返了北京很多次，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可能确定了自己方向，现在目前是带团队在创业，然后也希望能共同致富。
共同致富。
是的是的。
嗯，我发现了，不仅仅是在那种就是体制内外的横跳，同时还有城市上面的横跳，
还有行业上的横跳。
对对对，是。好，那我待会儿我们来慢慢展开啊。
哎呀哎呀，
嗯，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吧。对两位来说，可能你们当前的状态可能不是体制内，但是就像刚刚你们的介绍一样，你们经历过反复横跳，然后你们也告诉我们有在观察这个体制类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创业的那个现在的项目其实也是一直在挣政府
的
钱。
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想问你们，你们分别对体制类总体是一个什么印象呢？然后可以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先有请我们的梦梦吧。
我因为在体制内待过两段吧，然后自己总结三个词语的话，第一个词是就是效率。效率我就会觉得有点慢，为什么？因为互联网节奏的那种空空咔嚓，特别协同，特别快。
打到了再来一遍。
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效果很好。
Okay, 继续，
大家太激动，打到了话筒。就是我会觉得说，相对于互联网来说，体制内可能是效率或者节奏比较
慢一点。
对，这个节奏可能体现在大家工作不是那么协同，你可能还要写东西，要发个邮件。那在互联网，可能就是你站起来喊一下对面的同学，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工作推进了，非常的快。
没有反过来吗？我总觉得体制内是来我们喊一声，然后互联网没人发邮件。
就是
看团队大小。
互联网其实还整体节奏都非常的快，
整体肯定想快一些，
然后大家说话的语速也是这样的快。
你适合互联网翻翻。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试着降一下速啊。
对，所以相对国企来说，可能更是说它走系统的流程，或者说是它整体的大家那种生活或者说工作的节奏，就整体来说相对于互联网来说会比较慢一些，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创造力的问题，因为在体制外你可能总想有一些就是表达自己或者想做一些创新的东西，但在国企有的时候它是无法完成，或者说是取决于你的领导让不让你去做一个创新的东西。因为我是学广告学专业的嘛，就可能我们这大学四年锻炼的思维就都是我一定要创造一个影响世界的广告，或者我一定要创造一点对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东西，就我的思维已经被锻炼成我在一个固定的工作里我一定要带来增值的部分，但是你在国企的话就很难去做到，或者说是很难去施展去发挥，所以我会觉得创造力是互联网高于国企，所以我对就是可能体制内的印象是创造力相对较低。对，这是我觉得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很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很严肃。就互联网大家可能会叫同学，或者说直接叫花名，大家就会叫七七梦梦或者怎么怎么着，然后但在国企，我之前那家国企是每天都要穿西服，然后对政府客户的时候要求就是一套全黑一套深色，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我就去买了很多很贵的西服，当时觉得就很压抑很严肃。然后互联网就是我之前在互联网就穿拖鞋， 然后就是反差很明显，就是一个穿衣着装上严肃和比较轻松活泼的两种氛围吧，所以对体制内就是严肃，而且要板着说话，不会像这种咱们就是广告人都是这种，就是非要说一些非常新潮的词语这样子的。
哎，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嘉宾啊，人家是出入部委什么高端会议的，但其实他也说了高端会议他并没有参加多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家都不是要每天穿西服，我觉得可能跟你们那个国企也有关。
对，当时我们是要参
单位的，
就是做那种大型活动的话，就是大家都是这么穿，就是活动那几天就必须就是全套很正式，然后上班的话就是商务休闲，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拖鞋，就然后让我换皮鞋的时候就非常难受。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明白。琪琪呢？
哦，我这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默默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国企跟互联网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在我这里可能更核心的几个点体现在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上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关键词是协同，协同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可能新加入国企的同学来说，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点是希望能够帮助团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当你需要去跟老员工沟通帮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比如说我举个实际性的例子，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平台需要创作者入驻，然后我当时有个系统需要搭建，包括前期的一个老化的一个流程提升嘛，然后当我们到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完善的方案去让他们去协助我们去改正，那可能他们对于老员工来说又是一些老化的流程，又是一些老化的系统等等，他就没有办法跟着我们的节奏去走，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沟通啊，各种成本就很你懂的。然后第二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是自我怀疑啊，就是因为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带着互联网的这种状态去到国企的时候，你会有很想要去做好一件事情的心态，那么可能在很长的一个周期里，比如说3到4个月的周期里，你一直在不停的去完善这个项目的时候，然后到最后跟你说咔掉不做了，就会有反复这样子的情况，你会怀疑哦是不是我的能力不行，所以说可能我觉得自我怀疑是个很重要，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机遇。我觉得不管就是怎么着咱们也说一点优势吧，就是国企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就是在人脉和领导的处事方式上面是让你能快速变成一个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国企对于新手小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词能总结国企对我来说的一个印象。
嗯，哎，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当时你觉得比如说一个项目3-4个月然后被咔掉，我觉得被咔掉不应该很多都是他没钱的问题吗？为什么会是你的问题？
就是我的自我怀疑是在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因为就我是一个会自我思考反省的人，他的更核心的点是在于就是他这个项目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就是可能对他而言我提的一些概念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些老旧的系统包括要重新构建什么平台，构建一个什么什么运营的，
这个成本很大，
对，成本非常高，并且领导他们会临时改变战略。
嗯，
所以会导致
这件事情在互联网不会发生吗？
是的，互联网很少，互联网很少。嗯，会有。
嗯，对，但我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可能自我怀疑这件事情，我们对自己挖掘的过深了，不要对自己
对我就是一个非常
不是你的问题，
对，
就是所有人的通病。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哈，我会为什么突然想到问这个，就是因为我记得在以前，虽然不是说我做的是一个项目类型的东西，但是我也有会被别人比如说你几句，哎，你看为什么你就做不好这件事儿呢？或者是他们会说，哎，你看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好像领导也不是很满意，那就不要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乐。我以前也自我怀疑过，我会觉得好像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到后来我发现好像
不是我们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应该跟我没啥关系。
现在我也是不会了，
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发挥我们能力的地方。
对，当时会觉得没有办法展出自己的优势嘛，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寻找不同的自己能够发挥的，
这也是我们频繁跳槽的原因。
嗯，那我们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啊，你们是分别的哪几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体制内，然后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特别是第一次当时进体制的那个心理机制是什么样的啊？还是梦梦先来。嗯，
对，我其实有两段体制算是国企类型的经历吧。就我最开始我的路径可能是互联网跳到国企，国企跳到互联网，互联网跳到国企，
就这么夹心饼
的，大概这种夹心饼的操作。然后第一次跳到国企可能是 想就是尝试嘛，因为没有尝试过，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就当时是那家偏国企，当时有一个在总裁办部门做助理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当时是他们 HR 在 Boss 直聘上找的我，让我去面试，然后去了，然后觉得聊下来还不错，然后就去做了六个月的助理这样子。然后可能工作上大概是帮助总裁处理一些各种类型的公文撰写，还有一些事务性的辅助，比如说什么订机票、订各种生活上的辅助等等的。就这样的一份工作，大概让我对整个行业或者说是整个体制内整体的工作流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吧。然后发现，可能但这样第一份第一次工作去做这种工作，会觉得自己对自己成长比较少。当时就觉得，哎，说可以去就是找一个对自己成长更高的或者更快的地方去成长。当时就这样去跳到了互联网。
哎，当时他们不是说能够跟着大老板工作成长都是最快的吗？为什么
成长也挺快，但是你做的事情还可能更是那种重复性的
事务性的。
对，就没有去做业务。对，比如当时是在影视行业，我没有去跟一些剧组，但是更多的是做统筹和给他们下发任务，做的是沟通项和文书项的东西。然后如果我想去深入做一个业务，或者想在这个行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我还是要去做业务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到了音乐，互联网音乐，对，一个比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然后这是第一段在体制内的经历吧。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当时为什么 Boss 直聘的人会直接来挖你？
因为当时我可能就是当时也在想找实习嘛，然后就把简历写的巨好看，当时每天会有几十个人来找我。
告诉一下听众们简历怎么写的，
大家可以来私信我教大家。现在每天 Boss 上也会有很多人来找我，就是其实他 Boss 和猎聘什么，它是一个比较公开的渠道嘛，只要你写好了，这个市场上的需求就会找到你。对，你可以在这些里面去挑，这是一种路径。还有一种路径就是你自己去 networking， 自己去向上社交，去找一些机会，是两种路径嘛。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在你的播客做一档怎么样写简历的一期节目，对对，大家记得跳过去听一下啊。
好呀好呀，对，然后所以其实我挺多的机会都是 Boss 上找我的。第二段包括其实也算是一个双向，就是当时还在互联网，然后第二段的这个 HR 也在 Boss 上找我，然后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互联网和这个国企的业务有交叉重复的工作部分，让我去试一下。然后但是我也迷迷糊糊的，我说哎，可以试一下，毕竟我也没有那么就是很想尝试，没有那么去拒绝，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发现，哦，对的客户原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是非常非常政府的那一个氛围。然后后来觉得干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就走了。所以每次进体制内的契机感觉都是别人来找我，然后我们真的没有自己想好就去了。但是去了之后也在尝试，也在试错，然后发现没有那么喜欢这个氛围或者是工作内容，觉得跟自己的性格还是不匹配，所以又回到了互联网，觉得更适合自己。所以这样大概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吧。
嗯，还是蛮拉仇恨的。
就是一个反复横跳。
不是每次都有人找你知道吧，现在人家找工作多难啊，怎么都找不到。
反复横跳意味着你有选择的权利。
哎呀，
对，那七七呢？
我这边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可能没有进国企的一个经验吧，我是今年可能2月份左右才进入国企，主要负责的内容是内容商业化和内容策划的层面，然后是从平台所需要的运营，比如说内容生产啊这些角度去进行一个方案的企划以及落地。然后我第一次，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进国企的经历嘛，然后也是非常巧合，当时是我一个前辈邀请，都是当时我还在北京，然后他当时说可能这个某国企是需要一些新的这个状态的人进来，然后可能我就觉得说，哎，我去尝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我的家里因为全是体制内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我能够稍微安定一点。当时有说是通过这一份工作看能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我一个可能因为我是艺术生，所以我是一个艺术生也可以接受到国企的邀约，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体制内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哎，要不然我尝试一下家里推荐的这种感觉，然后去试试看国企的环境适不适合自己的发展。所以说我当时就说，那我去体制内试试看，然后也希望能够就是在体制内找到，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地方是长久的话，我可能也尝试用这种方式生活下去。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机缘巧合的契机。
那什么促使你创业了？
创业是一个我觉得是在 进互联网之前我就想干的事情。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我一直很想拥有自己的团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
束缚，
就是，对，就是家里可能会对我的期待是偏体制内一点，因为觉得可能是一个女孩子需要有个安稳的生活，然后你一个学艺术的女孩子你就应该怎么
应该
去
当老师。
我觉得我需要打破这些。而且为什么我们是在比如说内容生产最难的这一年进入这个板块，其实我的概念跟大家都不一样。我觉得前期先不要管赚钱的事情，前期一定要先规划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最难的时候进去，我们需要面临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什么时候进去都不晚，就一定要想好。所以现在就是主打一个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
对，是的。
对，好有勇气啊。
其实就我想聊一下，就是在这个节点，但跟我们今天主题不相关嘛，就是刚刚其实提到说其实现在好像环境不太好，然后选择创业是蛮需要勇气的。我就想到我们其实很多听众他都是有辞职的打算嘛，当然他不一定是创业啊，但对我来说，以我的视角来说，就辞职和创业都是在现在外部环境不太好的时候做一些职业上的调整嘛。就是这个点的话，两位有什么考虑吗？就刚刚其实提到的在这个节点创业，你们的考虑上，这个点可以展开给大家参考一下吗？就是在这种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你们做出了比较大的一种职业的变动的选择吗？这个关于比如说我说点实际的哈，就是比如说未来一年你的收入情况，这个你有考虑吗？然后未来这一年如果在收入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下，这个职业你这个职业选择的坚持要怎么做下去呢？就这样相关的问题你们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吗？就可以给我们听众里面那些在纠结想要做职业那个切换的同学们就是一点参考。
对，因为其实我们团队现在组建完成了嘛，里面也会有非常多同学现在面临着我们是否在职期间就不能创业。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刚才老师提的这个点很相似。第一个点就是我的考虑是，首先我们一年之内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作为我的考虑啊，就是我当然是从我个人给大家一个建议，我的考虑是如果我这一年里没有办法足够让自己维生的话，我是不会选择创业的。首先我肯定是要有一个能够长期，比如说是项目也好，还是说是一个渠道也好，能让我有比如说足够的，对的，是能让自己，比如说你是从每个月的生活来说，你是有足够的就是也不说稳定吧，就是你有足够的底气告诉大家你是可以这样做的，我觉得在选择去创业。然后像有的小伙伴，可能我们团队里的小伙伴大部分有的是上学的学生，有的是学校的老师，有的是宝妈也好，还是说什么样也好，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但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完成创业团队的组建呢？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一定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假设大家喜欢音乐，那么一定会汇总到一起，不管你是各行各业，哪怕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就是短视频里面也会体现说外卖小哥会唱歌这样子的，他也会拍一些 vlog。 其实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更擅长的就是一些整合的东西，那我可能会利用这个时间我自己做好打算，我是全职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些同学的话可能会给我一些技术上的支持，或者是一些经验上的支持，人脉上的支持等等，他们会成为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个分支，然后最后我们组建的团队一定是特别能打。比如说这个宝妈她可能擅长的并不是别的，她就是只会选奶粉，但是这个奶粉的选品就很重要，对吧？就是她可能会比我们这样的人会更擅长。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在这个特别难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想好自己是否足够支撑你未来几年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能力。其次就是如果你想好要出来的话，我觉得首先你拥有的是大部分人拥有没有的东西，就是时间。你一定要在时间上跟大家赛跑，就是比如说你是早起也好，然后或者是利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也好，或者是创造更多的价值也好，就是你要去合理分配你后面的每个节点，直到想好的那一天再决定要做那件事情。
是的，我非常认同，就是
对吧？
就是说刚才那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有那种辞职或者说换赛道的想法，七七这边是不鼓励大家去直接裸辞去干一些事情的，我这边也是、就是
我们也不太支持，
对，就包括我们也是，我是现在还在互联网一个很卷的行业在工作嘛，然后也在做自己挺多的项目和创业工作的。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我上班的八小时我是为公司打工的，但我下班的时间是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
是的，
就我可以做音乐啊、影视啊，或者自己擅长的东西、活动等等。就是下班的这八个小时，我在做的事情，它就是为我创业做基础的。每一个创业者，他都不是说很短时间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成果，他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我可以把它叫做轻创业，就我每天都在推进我的项目。它可能会在某一个节点去爆发，但前期你下班这八小时或者下班这十几个小时，它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然后创业者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说创业是九死一生嘛，你可能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他可能前面经历了99次的失败，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会失败的过程。包括我们大概都是那种连续的创业者吧，包括身边的人也都是，他可能前面失败了99个项目还都是不同领域的，但他被你看到的只是那个被你看到的
他最后成功的那个。你们对面也做了一位连续创业者
说不定未来我们就在哪天就是会有个成功的项目。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努力的人他一定有回报，但不一定是钱，他有可能是你的经验、人脉和别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的卷对，我包括我身边的创业者就会像刚刚七七说的那样，他可能早上会起来看书，去输入输出，然后做内容上的产出，也可能就那种每天比较亢奋的去上课也好，去做自己的东西，它都是一个比较它是一种状态有的时候。
其实我跟凡凡在这个问题上也经常，就我们节目其实一直都不太主张就我们做一些很主观的建议给到大家，但是辞职这件事情我们是真的有
很主观
对蛮主观的，就劝大家说不是说不要辞职，或者说当前啊环境不好你就千万不要辞职，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谨慎，因为外部环境这个是客观条件，这个可能就决定了你做一些选择，你需要承担的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谨慎一些，辞职的话要慎重，不要是我干得不开心我明天不想上班所以我要辞职，这样你可能是你需要做辞职这个整个决策的流程的第一步，你不开心了想换了，后面还有无数步，就像刚刚七七对七七提到的很多，我也向七七发问的，你未来这一年或者半年你的生活来源有吗，然后你准备使用你自己身上哪一部分能力来获得一份新的职业的未来呢。来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在前面对两位的介绍中也提到了嘛，就两位或多或少都跟体制内有接触，甚至进去又出来过，然后就想问两位，就是你们算是，我觉得你们身上就是互联网人的标签是大过就是体制类的，这个肯定的，对，就算对梦梦来说我也觉得是，那两位互联网人我这么称呼你们，你们对体制类的观察你们觉得就甚至有进入到体制的像梦梦、就是、
浅浅的，
对，浅浅的
浅浅的
浅浅的踏足，对，你们以你们的视角，互联网人的视角，你们去观察体制类觉得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可以讲一些在你视角里面的互联网和体制类的区别吗，区别或者你们看到的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其实我感觉
没那么好玩
想没问题，
是好玩还是互联网好玩、相对来说
怎么个好玩法，
就是大家比较有趣吧，就是你的工作氛围大家会有很多
什么
对同龄人，对，可能最大区别就是我在体制内大家可能确实就是都比我岁数大，然后我去跟他们说一些梗的时候他们确实不懂，但他们会有他们的一套话语体系，就是可能会像前几期说的端茶倒水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我可能可以理解，但我可能不能融入，就是我不会成为他们，但我可以在那里做。
就是你说的这个话语体系我很有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体制内跟人说话的时候我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是的，
但是我到了外面
就是
不是都不是下班，因为下班还好，就是我的跟家人都很随意，但是比方说我认识陈老师的环境是一个社区氛围感非常强的那种社区，然后那么我在这个社区里面去跟人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会刻意的去把舌头捋直一点、就会有那种
下意识的职业病是吗，
不，我得让别人看不出来我是体制内来的。
哦，明白了。
我一开始我甚至还会有一点点会觉得哎呀，我在体制内来的人，我去传一个社区好像我做不太好，万一人家怀疑我的能力怎么办，所以干脆把舌头捋直一点，不让人家猜出来我是体制内来的。
那这种还好，这种还能就是切换过来。我有的朋友就是那种对政府他已经在生活中已经切换不过来了。
哦，
已经深入骨髓。
哦，但是他是不同的体系嘛。但是我后来我是觉得啊，体制内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他们是可以在体制外做好很多事情的。对对对，
他能不能切换过来。嗯，所以我觉得最好玩就是话语体系。因为我生活中，我希望我工作生活中也是跟生活的话语状态不想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平常也是个比较好玩的人，然后希望我的工作环境大家那种有啥说啥直接干啥的人，但是在体制内你可能说话还需要思考一下，或者是需要谨言，也不是谨言慎行，就是你得切换一下的语言
体系是吧。
对，
嗯，但是这个语言体系没有好坏啊，我们绝对没有分别，就是比方说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
是一种状态，一个措辞。
对对对，我们一视同仁。
那我说一下我这边的想法。
嗯，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感觉可能体制内更像是跟家长一起做事业，就是说你可能在这里更多的是一些情绪价值的学习跟人脉维护的过程。就是可能会缺失互联网的一些比较灵活的工作方式，这个是我觉得这种感觉。然后互联网的话可能更像是跟朋友做内容，所以他在产出，就是你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是比如说你在产出内容的时候的那种胜负欲的一些较真儿和就是激励对你的一种感觉吧。然后还有就是完成业绩的那种成就感，就是它可能更聚焦于互联网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两个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形容现在这两个板块最深的一个感受吧，只能说各有利弊。
嗯嗯，那我们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两位为什么会一直的在体制的内外去反复的横跳呢？
我觉得这有一句话特别适合总结这个为什么反复横跳的原因。我觉得每个阶段我跳的原因都是因为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我人生的使命，不是我选择了跳，是我的生命在这个阶段该开启下一个阶段了，
价值上来了。
哎呦，本来刚才他还只说了，我就是想多多尝试啊，像夹心饼一样。现在你看，对
对
对。
当然，我觉得在互联网的时候，我这个成长受限了，我就跳到国企去学另一个板块的内容。但我觉得在国企这个业务已经比较熟练了，然后我就说，哎，我可以再尝试下一个行业了。
嗯，
就每个阶段你对你这个你每个阶段你需要的成长的点是不一样的，然后你需要的能力和你当下的风口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有选择的机会，那就跳啊，就是命运选择了我。
哎，但是还有一个关于简历的问题啊，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位来自一个央企国企的嘉宾，他在说，他说其实我一直在待在一个企业里面，我是在养简历。他甚至会认为他的简历如果一旦开始有比较破碎的现象，他就会觉得不，这个简历不够好。那么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待的？
他是不是有什么完美主义症？
确实我也有听说，就是在一些企业里面，比如说 HR 他们有说过，如果一个人的简历每一段经历只是一年以下，对对对，他们可能就不会再考虑。但是好像这件事情在孟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的，因为每段都挺短的，但其实有时候看的是能力，或者说是你怎么去跟 HR 聊这个东西。对，
你
能把它解释明白就好，你就是能把它解释明白就好。我可能每次解释都是说我觉得这个点我该走了，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一个地方耗着，或者就是这个词。嗯，
或者是现在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看重忠诚度这个东西。
对，因为现在市场变化很快嘛，我在一个地方可能这个业务一个月就迭代了，或者两个月就迭代了，市场它是以前可能是几年会变一下，现在可能是从几年半年甚至一个月甚至一周可能这个项目就迭代了，它就市场越来越变得快，可能 HR 也不会很注重这个东西了有的时候。所以能把它解释清楚就好。
对，默默属于就是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晰，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我不会给这家公司去就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解释清楚，说我要有的带引号可能会说自私，但可能是更利于自己发展一点去选择工作。
嗯，明白。七七呢？
我这边的话，咱们就是主打一个尝试不同的人生，因为是这样，就我之前老觉得冥冥之中会有指引，其实跟梦梦的很相似，就是我老觉得是人一定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儿，所以我觉得选择大过于你的定义， 就是你如果你像你生下来可能也不会说想着以后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是父母引导你，你
没有想过宇航员
是就是会想象这种方面的东西，但他都是一步一步尝试，在选择过程中啊，我可能过程中我突然觉得哦，我可能觉得做播客很有意思，那我可能想去尝试一下，因为他是在发挥自己不同的潜能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体验百态人生才会目标坚定不移，就是这种感觉。
嗯，对对对，就放到前面跑跑
slogan 有了哈。
嗯，对对对，
我其实在凡凡刚刚问的时候，我就想问梦梦嘛，就是我感觉哈，就肯定有这样的人，或许是身边的朋友，或许是同事，甚至有可能是某个公司的 HR， 他可能他就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架着你，就是说啊，是你那套价值，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就是简历很破碎啊，你就是每个公司待的不久，
那就再见。
我喜欢你这个态度。
优秀的人不在乎这些。
对。那好的，我就接着问后面这个问题嘛。就是在这个反复横跳，包括现在两位都在创业过程中了，虽然是挣着政府的钱哈，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有一天自己成为那个甲方，就是进入到体制内，现在还是这种观望的态度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啊，你就做我的甲方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俩不能叫观望，他们真的应该叫打望，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就是
打望
这个词应该不算是四川话吧，
重庆话
打望就比如说我们会在地铁上去打望一个帅哥，就是有那种有点
蹲在路边悄悄观察
这么猥琐
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兴起，你们想去探究他，但实际上真的会去吗？也不一定，就是这个帅哥我可能只是看看。所以这个打望我觉得可以
非常
的概括。对，
我觉得我是可能在一直打望的，就是我会经常去看一些他们的工作内容，或者跟他们里面的人去聊天，或者说是去了解就是体制内的一个动向，我可能只是去了解 OK， 然后但可能去不去是后面计划的事情，但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或者市场上的岗位动向，或者说体制内外的岗位动向，打望这个词就非常精准。
不是，如果能够好好赚政府的钱，倒也不一定非要去，
是
吧？
因为其实咱们还是体制内比较多限制嘛，啊，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就梦梦这个点，我非常赞成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多数的朋友们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可能对我而言，我可能更注重的是目前啊，更想注重的是内容的产出，就是希望能带着团队走上人生巅峰。
你们俩都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考虑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35岁之前。
对，35岁之前，没准35岁，哎，我到时候来一个大反转。
嗯，到时候来录一期啊。如果我们节目还在的话，
到时候希望咱俩别啪啪打脸。
就经常有这种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嘛，都是有的，有可能的。但我觉得我不会。
体验派，我觉得梦梦是一个。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我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嘛。我是觉得我35岁之前肯定是不可能，说不定我们节目的陈老师代表我去考公，你知道吗？我们当时真的有一次会说，我们说，哎，我们节目其实要不然我们去考一次公来聊一期素材，我觉得蛮好玩的。但是突然想到，哎，不行，可能我马上都没这个机会了哈，你报个什么考试都报不上了。然后突然想到，没关系，我们节目有陈老师，他比我年轻4岁，他可以去考。
为了这档播客，我们去考公体验一下，积累一下素材。
对，其实我们这档播客最开始就是一直以来的视角嘛，就是凡凡是一个体制类的老人，然后他才辞职。
不，也没有10年而已。
10年了，已经可能比很多听众小伙伴的在体制类工作的年限都长一些嘛。所以我这个老人这个词不过，好吧，不为过。然后我的视角呢，是一个从来没有进过体制类，也坚决不会进体制类的人。因为之前在播客里面聊到过我的故事，我服从了父母的安排，去了一个政府单位办公室去实习了3个月吧，然后回来，
然后聊了几期就把坚决两个字去掉了。
没，你听我说完嘛，不要先透露了。然后我
神秘感，
我回去之后，我坚决的告诉我爸妈，我说我真的不适合，我也绝对不会去。
还年轻的时候。
对，就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还买了一套那个中公的书，也是我妈逼着我，你先买嘛，哎呀，先买先看一下，然后我还是买了，但是我其实就是走个过场，给他们表明一下我
的
态度。
我太懂这种感觉了。
但是节目聊到现在，就像凡凡说的， 我真的有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35岁之前，就不管是为了节目还是
为了节目，大家听一下，为了节目
牺牲太大了，
就是个人体，因为凡凡现在已经辞职了嘛，然后为了就是可能再过几年我们已经摸不到里面的变化了，就除了嘉宾的提供的信息之外，就我就在想，哎，35岁之前我是不是比如说看看那个岗位信息试一下，
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开始看了。
嗯，我们群里其实有现成的信息，听友群啊，大家可以来加听友群，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门上岸群，
小伙伴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岗位什么的，我看一下。
啊，一定考成都吗？
一定要是能做副业的单位哈，就是体制内肯不行。
哦，你只考事业编是吧？
央企国企事业编就是那种我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央企国企有内推的小伙伴啊，也可以看一下陈老师的简历
啊。对，我简历空白的页比较长。
好吧，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哈，在这些年你们体制内外的，我们都包括，我们都谈啊，就是体制内外的收入比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嗯，可以聊一下变化，
可以先聊细节再聊趋势。
整体趋势可能是整体大环境，可能所有的行业或者所有的内外它都会一个这几年可能在降，但我觉得相对来说在整体都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体制内其实收入还算各种待遇加起来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最近和挺多国企然后跟朋友们聊，他们待遇都是明显从细节上非常细节进行了一个对比，就还都是挺他们的待遇挺好的，会比我们高大概20%左右这样一个数量吧。
嗯，
就是整体待遇包括你的刀手或者一些各种福利补贴然后公积金等等，综合看来就是体制内还是会高一点。
嗯，
我比较赞同默默说的，就是其实我做过的种类也比较多嘛，虽然说可能偏艺术垂类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在国企跟互联网的对比之下啊，其实我觉得国企的福利待遇整体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你可能对于你生活垂类的帮助，不管是刚才默默提到的那些，还是说可能你会有更多偏比如说买房需求啊这些的一些标准，可能在国企里面的同学会给到你很多的建议，包括你的领导会帮助你生活上的一些东西。那么在互联网里面的话，大家讨论的可能更多的不是福利待遇，可能更多的是绩效比如说什么 OKR 这种制度什么
OKR,
对吧、对，然后你这些可能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你需要投入这些东西之后给领导产出什么样的回报比，所以你可能焦虑的更多都是事业工作相关的东西，你会很少会围绕生活，所以国企可能我觉得更大的优势就是它会在你的生活中潜移默化，然后我觉得互联网或者是其他工作的话可能更聚焦于你单纯的事业，可能你跟小伙伴之间的沟通会多，但是并没有比较固定的这样的福利待遇去支持你的生活的东西吧，我觉得是这种。
我觉得看大家想要什么吧，如果大家想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工资，或者说有人进国企央企他就为了一个户口，那这样的时候他就选国央企啊，我也建议他选国央企。那如果就是为了一个一份工作或者一份就是还不错的薪资，没有那么多要求，那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再去选是进互联网还是进国企。对，有些人为了国企说为好多朋友来北京，因为我北京的嘛，好多朋友来北京他进国企就是为了那个户口，可能就是综合一个学数学还是学经济的朋友，他说北京户口值200万，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但是他工作5年签了这个工作约签国企，他就拿到这样一个户口，他会觉得赚翻了。对，所以看想要什么，就这样一想待遇非常的好。对，但是我是那种有北京户口，我就是选任何一份工作可能不会先出于钱，可能更出于个人成长去考虑，那会觉得我选择互联网的成长带给我未来的价值会高于国企，所以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当下情况去选哪个对自己的长期收益，不能说是金钱了，说是长期的财富积累或者是成长积累，综合考虑看哪个更高。
我觉得孟孟虽然真的毕业时间不久啊，但他考虑这些东西非常的成熟。
我可能内心年龄30。
不是，还是
这是好事。
对对对，他因为有北京户口，所以他考虑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可以考虑到。
低调秀了一把。其实前面已经有端倪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嘛。
地道道。
但就会感觉有一些东西考虑的时候会可以不夹杂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要结合大家去给自己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知道自己当下最想要什么然后去选择也很重要。
是的。 那么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自我分析的话，其实刚才梦梦也说挺多，就是关于自己的一些对职业的规划和要求。那么我其实也想听七七，那你觉得如果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比起来的话，哪个能更让你觉得这个成长是你想要的？但是我知道创业者肯定算是，但我们不讨论创业的话。
其实如果是曾经的我的话，可能是就是五年前的我，我可能会觉得我会选择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业。其实现在如果是按照我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可能第一份工作实习工作的时候，我是会建议你尝试一下公考，因为在国企里面会给你学习的东西它是全面系统的，相当于可以理解为一个小的社会。
进国企不用公考
哦，这样子的吗？
就公考就是一般考公考事业编，然后国企就是还是按照，当然他们有一
些
考
试，
对，但是他那考试就不是公考。
明白，进去之后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全面的能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可能小到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大到可能就是你在一个大的项目里面去承担这样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得起，然后很多的细节里面需要跟甲方乙方沟通等等，包括你的领导其实就是你未来在创业路上可能会遇到的甲方，你怎么说服他就是怎么说服你的就是未来付
的
金主爸爸们。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在这个里面磨练的是你的心智，就是以及怎么去处理事情对待问题的一些方式吧。然后如果是互联网的话，我觉得它更多学的是专业技能。如果你看你这个人，比如说你之前的高中或者是初中或者是家庭原生家庭等等综合一系列，你可能看你自己更需要补充的是什么。如果你需要补充的是综合能力，我建议他就是去国企发展。如果是他需要补充的是专业能力，比如说像商科的能力啊，或者是说一些比如说运营技术或者是一些软件开发等等这些技术类的东西，我可能更建议去互联网，因为它更能够击穿你的这个专业特别突破的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而言的话都是很好的平台，就是都是一个很好发挥的平台，就是无非就是个人选择不同，其实赛道的话就是要自己去判断的。
所以其实是要先做自我评估，我缺什么，
是这样的，
也就是补短板的过程。我觉得
梦梦能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个人成长啊，就是在体制内的个人成长和体制外非常不一样。体制内你可能更多的是学会怎么与人沟通，与人打交道，怎么把一个事情办漂亮，怎么去做一些人脉上的积累和资源上的积累，它更多的是在这块的成长。但体制外可能比如说我做音乐就是在音乐业务上的成长，做影视就是在影视具体的业务能力上
的
成长。
是的是
的，还要学会怎么样与更灵活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是更现实，没有在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下去让自己成长，所以就是成长的点是不一样的，但看需要什么，或者你更愿意在当下阶段在哪里去选择。对，
你们会觉得体制内的这种，你们两位都提到了嘛，体制内的成长跟体制外是不同，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他可能会觉得某一些伙伴吧，他给我们提供过这样的信息，就是说他觉得体制内的成长是去技能化的，是无效的。你们两位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所谓的，我记得评论区有一位他可能稍微极端一点的评论，他说你们体制内学的就是给领导端
茶
倒
水
怎么讨他开心，就干这点事儿吗？你们两位觉得呢？就是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成长。你在这个当中端茶倒水，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会变成一种习惯，你可能觉得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他会告诉你一个怎样为人处事的道理，你下次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就像上一期节目说那个端茶倒水也是有一套那个自己的体系的嘛，他培养的是你的习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端茶倒水 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国企里面更锻炼人的心智的原因是可以往下细说一下，根据老师那个点，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刚毕业的小朋友，他可能根本不知道社会上会面临什么更多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在国企里面就能非常直观的体现那么他就是一个小的社会，比如说你面对的领导就是你的甲方客户，你跟甲方去沟通的时候，难道你不做这样的事情吗？其实肯定都是要做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国企里面只是体现的更具象而已，他可能只是一个你去通往社会的一个小的这个叫什么门槛，我觉得
捷径，这个跟小杨之前的一个观点很契合，就是体制内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化的地方。
嗯，
其实对一个比如说刚毕业刚进社会的小朋友来说，对，
就是我自己现在也想哈，就是我刚开始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曾经觉得我也用过去技能化这个词儿，
嗯，
但是我现在
你是提供者之一，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技能化这个东西它分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硬技能和一些其实你自己心理上的技能，就比方说我们自己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就默默刚才说的是其一，就是比如说哎，你是不是培养了一个习惯，但其二是什么呢，你锻炼了你自己的心智，你心智在这件事情上，你会不仅仅是说会不会对待甲方客户是这样，
嗯，
有可能在你的未来成长中，你还会受到类似于这种东西的很多的磨难，这些磨难你面临它的时候，或者你会认为不，他在侮辱我，他在怎么样我，或者他怎么有一些自己将面临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怎么样去突破这
件事儿，
对对对，倒不是预设，就是我觉得当一个人他的心智足够强大，能屈能伸，或者是他有更多
力上，
对，他有更多的就是生长的可能性的时候，
坚
对坚韧，我觉得他可能会做出来的东西，比方说像你们去创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给你们无形的铺很多
的
这种软技能，
会有帮助的，嗯，
非常有帮助。我自己的体会可能总结为什么现在我这么的油，是因为当时我可能在体制内的时候是真的是天天陪领导吃饭，你可能也不会干什么，当时是一个实习生，就领导愿意去带你，对，在观察，你会观察到你该怎么说话，你该在什么时候干什么。包括我今天早上在看琪琪那本书，叫《中国式酒局应酬学》，学到了很多，
就见效了，见效了。
我们真的在看这种乱七八糟的书，但是非常有用。
是它里面的东西通俗易懂，然后会让你在关键时刻能够补充到。
嗯，那证明他写的还深入浅出，是吧？
对对对，人脉学，咱们
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有两本。本书一本叫《中国式酒局应酬学》，一本叫《中国式饭局人脉学》。
哇，其实
就可以不进体制，对，不进体制内，但是你看这两本书就会也很有收获。
对，因为我进体制内还有一个私心，可能也是因为想要了解一下政府领导可能在内部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在外部的时候可能从内攻破会更好，攻破一些
卧底状态。
被发现了。
对，大家说在体制内都是给领导端茶倒水，但是到了外面，你如果你的甲方是这些领导的话，那可能比你端茶倒水要更夸张一点。
就是他真的不只是端茶倒水，你可能端的不是茶，倒的不是水，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比端茶倒水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是，
那个时候变成你的甲方爸爸了，你们就看我跟凡凡对甲方爸爸的态度就懂了。
我们有多少甲方爸爸？
尊敬，极其的尊敬，虽然少，但是主打一个尊敬。
好的，好的，好的啊 ，OK。那我们来聊聊刚才继续创业的这个话题啊，嗯，你们最后就是选择创业这件事情到底是是梦梦提是七七提出来的。
哎，对，是我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当时有花很长的时间，就是我在从咱们互联网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思考了。
嗯，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体是个什么板块，然后你们两位在中间分别是什么。
好呀好呀，现在目前是这样，就是我们计划可能搭建一个属于文化行业相关的平台，它更像是一个服务平台，你可以理解为文化行业的类似于美团外卖
平台。 对， 对，算是一个平台。
然后它的服务呢又更像是海底捞，可能听起来比较可能听起来是比较的夸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架构还在建设当中，团队是刚码完，然后现在我们主要有一个分工，梦梦可能更多的是从团队的商业化以及偏
内容
运营啊，或者是这一个部分去进行突破。我的话可能是一个资源整合和一个基础的平台搭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因为我更擅长的是知道每一个空白需要哪样什么样的人去填充，所以说我可能更最开始的是一个战略口的一个想法。然后现在团队里面基本成型，然后我们会有比如说自己的拍摄团队，我们因为无时无刻都会用到拍摄，所以说会有拍摄团队这种基础的建设，也会有比如说软件开发这样子的技术人员，也会有商务人员、统筹人员，以及各个领域专项的，比如说专门去攻克文旅公关，比如说专门去攻克时尚艺术，专门去攻克新媒体这一块的每一个单个层面的一个专员。 然后我们做的东西可能现在目前听起来比较概念化，但是可能未来搭建起来之后会成为一个行业空缺，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在文化领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我希望能够给到更多的创业者一个支持，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创业很多人可能是都想是赚钱嘛，对吧？但是我的一个初衷可能就是想完成我的一个感觉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指引啊。
我觉得好的创业者的初衷都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我的点是在于、
理想在召唤。
是的，就是很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到很多人，而且我也愿意在我的创业过程当中去结识更多的朋友也好，前辈也好，就是希望去听到一些我自己愿意去学习听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及时补充在这个里面，然后希望这个东西做大之后能够把所有的内容聚焦在这个东西上面，可以让它产生更多的价值，帮到更多人吧，我觉得是这种。
对，就我们可能总结为是理想的召唤。那我总结为是这个问题本来是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创业，我的答案是有没有可能是创业选择了我。
对对对。
就是
当时七七跟你说要创业的时候你什么感想？
来整上。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有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肯定不安于现状的，有的时候是上天给你了一个机会或者说是一个人生的选项，一个岔路口，有时候你不接你会损失一部分的运气，所以就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接。就包括我除了可能跟七七这个项目，可能会自己做很多项目，他可能是有我的合伙人在小红书上滴滴我说，哎，你这个能力是我希望有的，你要不要一起来做，我觉得有机会为什么不接，你做了才知道你能不能做成功。所以为什么说我选择创业是两个点吧，一个就是冥冥中的召唤，我想把我这个资源利用起来然后去做一些事情，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是一些做成事情的欲望吧，就是我大家可能有些人创业就是为了赚钱，有些人就是为了赚那一个钱，但我可能更多的是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对，有时候我觉得做成了一个事情这个钱自然就来了，所以我是这样一个逻辑。对，
而且同时在中间也认识很多朋友，
对，
学习到很多技能。
对，
对，
我其实当时想做播客，很多人会质疑我说你为什么要做播客，它有收益吗？但我觉得我做播客的时候我会认识很多朋友，就是对，很开心。
我们说做播客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去拉近朋友距离的契机，就是你明明有很多问题你不好意思问别人，但是你在说哎我在做播客，所以我问问你，然后就会很好问。
对，所以我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会大于我想去赚到这笔钱。这个
当然咱们也是要赚钱，
这可能是后面比较长期的东西。
是的是的。
那我们就开始问一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对现在还在纠结考公或者是去互联网的这种就是弟弟妹妹们，或者是啊就是比如说他们现在正在纠结我要不要创业的这种小伙伴们，你们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也是两个点吧，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自我评估，你去很多维度的评估自己，就是当下你擅长什么，然后你欠缺什么，然后你在当下最需要的一个成长的部分是在哪里，比如说我想去成长我为人处事的沟通能力，那我就建议去可以去考公试一下。如果想在一个领域深挖，你想好了就是在这个赛道深挖，那你就去这个行业的一些创业公司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对，所以这个点是先去评估。然后第二个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也就是实践吧，你就是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实习，或者说是尽早的去做一些就是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一句话说就是 just do it， 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掉。你去在不断的尝试和碰壁之后，你可能会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我也是就大一就开始各种实习，然后也是尝试了不同行业之后才觉得哦 OK， 我不会在哪个行业干，然后我可能是排除法，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我当时是在新东方，这个可以说的。然后当时在新东方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双减政策落地，说 OK， 可能长远来看，我没有完全一直当老师的打算。OK， 那我就要离开这个行业了，它是一个契机。然后又在影视干了一段时间，觉得 OK， 如果不会在影视一直专门干一个业务，然后我可以做一个更综合的事情，我又去了音乐。去了音乐又在想，我可能不会专门在音乐做一个特别深挖，我可能又想去别的行业再去尝试一下，我就去了偏金融，然后去了金融又发现就是我可能不能又不能跟学金融的相比，我又不能做那种纯金融的工作，但它会给我一种更以创业者或者投资人的一个视角，带给我另一种能力，
一种学习能力。
对，然后我又跳到了还是回到了互联网做自己更擅长的东西，然后也是在影视文娱或者说市场方向 去做一个领域和行业的交叉。
其实我觉得孟龙说的很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想到什么去做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清楚的知道人你们的这一辈子需要从事什么行业，都是一步一步的摸索，一步一步的清晰自己的道路。其实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小时候，你父母教你用刀叉的时候或者是筷子的时候，你并不能判定你未来很多年之后你在每一餐选择用什么东西所以说也不会去思考我在三年五年之后吃什么，一定是思考的是我当下等会儿我们中午去吃什么。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当下做决定，然后在过程中，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习惯了川菜，那么可能我们的胃口就是重口，那我可能从小生活在江浙沪，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很清淡的，所以它就是一个长线条跟你的自己的性格结合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专注于当下吧，就是你当下如果想到说，哎，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就马上去做就好了。然后哪怕最后做完这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哦不满意，再换就行。就是它不会有让你自己进行后悔的部分存在，就是你的人生这一部分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我觉得是这种，
明白。
哎，我追问梦梦一下呢，就是你在新东方待了多久啊？
其实开始做可能做教辅、做助理、做老师的部分比较多，可能它是一个间断的东西。然后，但是在官网做市场运营的时候，可能也就待了两三个月这样子。对，去了解了一下教育行业，或者去尝试一下互联网运营的这样一个岗位，但是也对教育行业有比较深刻的洞察了，所以对这个行业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所以时间我觉得不重要，就是要看你在这个岗位上你能不能跟其他部门去认识啊，或者说是你跟其他部门去配合，对，积累人脉，把这个行业的逻辑去搞清楚很重要。
对新东方的感官怎么样？
很牛逼的，真的还是行业内的头部吧。当包括当时我去别的公司，大家也会问你怎么看待新东方去做电商这个业务？对，当下比较火嘛，
热点。
然后我当时回答是这样的，我说新东方是一个教育品牌嘛，它有足够大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当时他选择在去年的时候吧去做电商这个业务，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就他利用了他已有的知名度，去组建了一个风口的赛道，踩在这个风口上，用知名度结合这个赛道的热点。他去做了一个整合，并且做的还不错，觉得当时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我是觉得很看好。虽然现在不是那个事情之后可能又有一波热点嘛，但我一直相信黑红也是红，
是
黑红，看你如何把它转化成更好的流量和知名度吧。像他们 PR 也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工作室啊，或者说是后面的转化，还把这个品牌维持住，或者是以另一种形式去继续这个业务。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懂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很懂自己的优势，且
很会去结合整合市场。
好的，就是八卦一下，
踩到了热点。
对对对，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回答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上期嘉宾留下的问题。我们上期嘉宾留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我们注定要在体制内从事一些重复性和单一性的工作到退休，那么当职业倦怠期来临的时候呢，在这种单一有序约束的工作之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来保持活力呢？我觉得问两位很好啊，因为他们很有可能答案是创个业呀。
太有活力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延伸到他说在体制内我去进行一些重复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份工作都是重复且枯燥的，包括现在互联网可能有很多重复的工作，我就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我在八小时上班八小时去把它完成。那我的建议就是怎么保持自己的活力，就是创个业可能是一种选择啊，就是你可以多跟我们这些创业的朋友去玩，或者多跟这些有活跃的朋友去玩。毕竟上班八小时你是给老板打工，下班还有16个小时呢，你可以自由去支配，你可以多跟我聊天，大家欢迎来加我啊，
就是6个小时睡觉，10个小时找默默聊天。
对，我这个下班也都是在不停的回消息和聊天当中的。
而且我听梦梦他那一期播客里面已经说了，虽然好像我看的时候才10多个订阅，但已经有听友群了，所以这会儿如果去一定是梦梦营业，你知道吧，
一群。
哎，其实我们听友群也是自己营业了。
建议大家上班8小时可以失去活力，下班16个小时充满活力，这个是你可以自己掌控的。
然后我想起我们有一个嘉宾曾经说过，他睡觉都是充满活力的，
充满活力的睡去。
你就别睡了。
机器呢，有什么保持活力高能量的办法？
我这边的话可能就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身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说实话也看似有趣其实挺无趣的一个人啊，因为我每天我都挺想，就是我每天都在工作，就是我每天在保持一个特别紧绷的状态，所以说当我下班时，其实这个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觉得哈，首先有一个自己的爱好，就是我觉得保持学习的心态，就是你人的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包括上班也好下班也好，你每一个比如说别人吃什么你吃什么，就是它都是一个学习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之余找到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啊，假设可能我是一个爱讲段子的人，那么可能我工作之余我就可能去拍一下 vlog 啊，然后做一做播客啊，对不对，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把你如果是觉得在工作的八个小时之内像梦梦说的比较枯燥无聊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游戏的升级打怪，就是你每一天你要给自己让第二天成为比昨一天更好的自己，就比如说我昨天完成了一个东西，我今天的目标可能是两个东西，就你让你自己不停的在升级打怪，到最后比如说到一个王者的角色啊，或者是就升级嘛，你最后可能会达到一个很顶峰，比如说今天我状态不好，那明天我今天晚上休息完之后，我一定要让明天状态更好，就是不一定是为了应付领导，你要为了取悦自己，对，你要学会取悦自己，就是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果是想象成在为别人生活的话，你一定会很累，你如果每一天比如说像今天我可能喝了一杯咖啡我就很开心，可能明天我要喝两杯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对，有这样的方式能让自己很快乐，比如说
越来越卷，
对，比如说昨天我看了一本书，我看了五篇，可能明天我的时间稍微多一点，我就留8篇，每一天你要比昨天稍微在小的地方上进步那么一些些，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我觉得我们两位嘉宾太有活力了。
我们俩每天互相卷。
是，对。
昨天本来要来成都的车站嘛，西西说来接我，然后我就中午快到了，他说他早上6点睡的，我说你干嘛了，他说我在学习一个东西，然后就他自己卷自己非常的严重，就学到早上6点他自己也不知道，昨天要不是我摁着他睡觉他是不会睡的。
会比较给自己的一个焦虑感。
真的是互相卷，
对，有想做的东西。
但是你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你们都还能把这些事情就是很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了。就是线上监督，感觉他们俩自己就能成立一个那个打卡学习群。
我们俩会
就两个人。
是的，就是其实你会遇到同频的人，
能量同频，
就我身边也都是那种非常卷，或者是非常有自己想能量同频。就跟你能量不同频的人其实你不会遇到，
不会特别的融洽吧，对，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尊重他的生活状态，可是你更希望自己把他带动到你的这个环境当中来，就是我们会希望很多 I 人的朋友们会跟我们就是沟通完了之后变成很 E 的人，就我们身边有同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同事。
我其实刚才就想问他，我说哎，这位同事是不是也是跟你能量场差不多，不然的话他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对吧？哎，等一下，这位同学，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来上下麦。对，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哇，谁说好听，
我的天，
学导演的都可以来转播，
哎，录一期播客吧。
他可以，他真的可以，
他也是个连续创业者。
哇，
然后现在在国企
某头部运营商体系。
好的 ，OK， 那我们就来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按照传统，还是要请两位给我们的下期嘉宾留下一道问题然后之前有简单的介绍过下期嘉宾啊，然后你们可以来提一下这个问题。
对，了解到他是从山东逃出来的，就其实说山东其实是一个公考大省，对，但四川又是一个比较
偏文化垂类，
对，成都这个城市这综合性价比来说还挺高的，所以这个小伙伴从山东逃出来我觉得挺正确的，不管他去哪儿，就山东好多朋友就是从山东逃出来，他们说山东的那种局气或者说是那种应酬文化特别的严重，然后职业发展可以选择的就是相对于四川来维度不多，相对于四川来说四川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就想问他为什么不去北京，不去深圳，然后不去 其他的一些城市，而是选择了成都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如果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大家可能会选择一线城市更优先一点，
并且山东还离北京较近，
上海也挺近的。他为什么选择了成都？
是的，他还选择了成都，我觉得可能
肯定有自己的考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也会给后面想来成都的朋友一些建议。因为我是突然来到的成都嘛，住的是七七家，然后我还在跟他昨天说，我说我想搬过来。
对，他可想搬到成都来。
我就是甚至想从北京来成都，因为北京的交通啊，然后物价，然后玩、还有就是生活幸福度，
对对对，
都没有成都高。而且我发现就成都的房价真的可以是北京的三分之一。
是的，就是这个核心非常非常诱人。
所以综合来看，就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为什么这位朋友选择了成都？
OK， 七七有什么补充吗？
我的补充就是可能有一个小的点，就是因为山东也是刚才说到是公务员大省嘛，然后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山东朋友，同时我们团队内就有两位山东的小伙伴，所以他们有一个核心就是可能最终也会选择听家里的意见回到山东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是在山东进行一家国企的工作，就是他因为他自己也是本地人嘛，然后为什么到成都还是依然选择了国企，并没有选择其他的新兴行业，比如说他可以去看看成都的一些互联网的公司，或者是一些偏电商垂类的一些产业，就是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去成都参加一个国企的这种感觉。
就是为什么你都明明逃离山东了，你还要选国企？
是的是的，我觉得可以体验更多的这种吧，就是有这个疑问。
明白。好的，说到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去问一下下期嘉宾。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开放麦环节啊，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线下小伙伴有没有什么线上的小伙伴，对不起，有没有什么
场外的小伙伴，
对，想提的问题可以现在可以开麦了。
可以，但是你可以上麦自己问一下吗？
害羞啊，一定是个爱人。
那我帮你问一下，他在自习室。这位小伙伴他的问题是，如果面临父母叫你大学毕业就回家考国企，就是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应对方案？或者
跟我的经历非常相似，
来细说。
我可能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家里非常强硬的要求，并且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的情况下，让我直接回去比如说去到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去上班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首先看你自己怎么想。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足够有思考的一个人，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决定需要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可以选择先跟父母沟通，你跟他说爸妈，我有一个想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想去哪个地方，你给我大概多久的时间让我去实践一下，我想试试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当时是给他下的结论是3年时间，当初我爸妈是非常反对我去北京的，我是跟他谈，你现在给我2000块钱，我什么钱都不要，我自己买机票去北京，剩下的费用不需要你们承担任何，就是这样的决心，你让他看到之后，他就觉得说，哦，你真的想好做这件事情了。你要首先表达你的立场是，我已经做过很久的思考，我决定按照下面的这些东西去执行，你觉得怎么样？你先去跟他沟通，然后如果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说不可以，那么你这个时候需要尝试的就是，要么你就选择非常叛逆的去像我一样选择勇闯北京。我都是拿着2000块钱我自己就上北京，然后最开始可能非常的艰苦，你要思考好你到了北京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如果你能承担这样的后果，那么你就选择。如果是你觉得可能父母不同意，我也觉得父母说的对，那么你可能就会选择说，那我要不要尝试一下，我给我自己沟通一下，花3年时间去尝试父母指定的这条路线能不能行得通。如果3年之后，比如说假设你已经进到国企3年，或者是一到三年之间啊，如果你觉得你我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那么你是否又考虑别的行业？就是我觉得可以先去做尝试，跟自己沟通。有一句话叫跟自己和解嘛。其实有的时候你的执念无非就是，我不确定我该不该，但是我又想。那么你就要判断你不确定的这个和你想的这个哪一个占比更重。如果是你想做的这件事情占比60%，和你父母支持的这件事情又占40%，那么你就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如果是你自己拿不准，就是自己不知道想干什么占很大的比重的话，那你就听父母的先去尝试。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会好一点。
对，我非常赞同其实这个评估，就是 当我把一个事情量化之后，你去想明白父母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他在你做决策中占比是多少？如果他占49%， OK， 那我还是不会听从父母的建议，因为我知道那51%是我想去做的东西。对，有时候怎么说呢？父母肯定都是有经验，或者说是走他那条路，他给你的一些建议，他去选国考。因为其实大部分父母还是会建议你去进体制内。我的爸也让我考公呢，AK。然后我会很明确的跟他说，我在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我有信心能做得很好，所以我才去选择。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我刚刚可能漏掉的一个环节，就是说，因为你父母给你的这个参考，它可能不太适用于你，你怎么去区分？就比如说，假设我按我自己举例子，我是一个学艺术类的一个专业型人才。那么，如果是父母给到你的这一份工作，或者是父母给你建议的这一份工作，它是偏向于工科类，或者是甚至于是一个比如说事业型单位，它是比较偏综合性质的。那么，可能对于你的专业并不对口，或者是对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对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提出反对意见，就是相当于你把问题抛给你的父母，就是你问他，你说妈，我是一个学唱歌的，我如何去到一个国企？就是你让他去替你思考，然后让他站在你的角度去替你思考一些问题，
沟通的过程，而不是你要去单方面的去接受。父母给你的建议，他就是只是一个建议，朋友也会给你建议，那朋友也会各种朋友都会给你建议，他可能是不同的背景，包括我也会给这位朋友一个建议。我们这些建议只是在你可能做决策的1%或者2%的一个建议，你的父母可能占10%，或者你自己去评估。但真正你想做决定的时候，还是你自己那10%几。
对，因为活是你在干，你自己才知道舒不舒服。
只有你自己是自己了解自己的一个人，去 follow your heart。
这个小伙伴呢，他说他是自己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然后他说但是我不想，我理解他说的是，但是我不想回家考国企，因为他觉得小县城太局限了。然后他说的那个国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酒厂。 OK， 但这个名字要说吗？
说可以不录进去，可以告诉两位一下。
okay， 好，然后进去呢可能是当工人所以当然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都是当工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前面
实业嘛，实体行业肯定大部分
是
一线，
是
或者从一线开始。
我们前面其实有一位小伙伴是做国企酒类行业，然后呢那一位小伙伴呢，他其实是有过一些他自己的那种经历，然后你也可以去听听我们那期节目，那期节目好像就叫国企和私企的一个对比哈。
对
对，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我觉得两位小姐姐给你的建议里边哈，我觉得我也想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都谈到了跟父母沟通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他现在也是你的一个难点。但是我觉得刚才七七说的有一点非常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跟你父母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估的专业性，让他自己觉得哇，我没有想到我孩子可以做这么认真的思考。
是的，是的，
我已经没法超越我的孩子了。你要告诉他这个，然后他才会觉得我应该相信你，我也可以给你2000块钱让你去做自己想。
是的，
好吧，那还有小伙伴需要开麦吗？哦，有人排队，好的，哎，
还有人排队，
来吧，你
，Hello， 大家中午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应该跟凡凡差不多工龄。我发现其实包括群里好像很多小伙伴可能处在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对于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满意，想要辞职。就是面临毕业，然后要面对一些选择的一些就是学生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两个时期我都经历过，只不过我现在好像面对这个经济的形势，我好像已经自洽了，就是先苟着。对，所以但是其实我自己在这个经历中，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不太清楚我如果不在这个体制里的话我能够做什么，甚至是我觉得很多比如说我的父母其实他们在希望我进入体制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经常会给我灌输，就在我学生时代经常会给我灌输，你现在有一个可以进体制的选择已经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如果你不选这个选项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或者是你没有能够活得那么好，所以可能我也会在这个就是被洗脑的过程中，然后就越来越不自信，然后相信了这一点。可是说实话当我进入了体制之后，我发现其实周围的人也 就是跟我一样也都是普通人，就是再怎么厉害的企业都好。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是，当两位在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反复横跳的时候，相信自己可以进入也可以离开的这个时候，就是是怎么去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明白明白。对，我觉得我思考的逻辑就是我不 care 体制内外的这样一个明显的界限，我更多的还是在乎我能力上的提升。就是你，我有离开任何一家公司或者体制内外的勇气，是因为我在每一天工作过程中，我关乎的是我能力成长了多少，像刚才西西说的，我有没有进步，我离开这个公司我能带走什么，而不是我给这个公司做了什么。就是我要想我离开这个公司我还能自己去干一些什么，每天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这样我去再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就更有目标感。所以当你在体制内觉得它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你跟你去做一些其他你更想做的事情它是不冲突的。我可以利用下班时间才去做一些项目，我建议也是先别辞职啊，就是你现在可以先干着这份工作，然后你可以下班的时候去，比如说都跟一些在创业的朋友进行一些沟通，看看你能不能参与到其中，然后从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慢慢再转化到一个你可能有一个稳定的项目的时候，你再去跳出来做创业。对，这是一个路径吧。然后当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就干着挺好的，然后你去做一个转变，就像你现在接触到了我们，可能你会有一个思维的转变，说哎，我也其实可以在下班的时间去自己做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吧，包括我们可能前期也是，我可能小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还可以了，每天舒舒服服的。但我的契机可能是，哎，当我有了一个互联网实习的机会的时候，我接触了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这些思维改变到我了，然后我觉得，哎，这个蛮好玩的，然后我才慢慢加入到他们的项目中。开始我可能更是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到后面我可以慢慢去独立转换到自己去负责一些项目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所以现在是你有想法的阶段， OK， 那还需要一个慢慢去沉淀的过程，就是我能给你到的心路历程上的建议。
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有一本书的名字特别好，推荐给你，叫《洞见不一样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对自己自我的一个认知，这个时候你比较疑问的点可能是对于未来行业的选择。其实因为我有比较兴趣的部分是心理学啊，其实包括我们旁边旁听的一个小伙伴，他也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讨论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给你一个小的建议让你去判断自己如何选择吧，就是首先你拿一个本子出来记录自己的优势以及劣势。你的优势比如说我可能是个艺人，我比较外向，拿我自己举例子啊，我是个艺人，我比较外向，但同时我的语言能力不是特别差，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社交障碍，但是说可能在普遍的沟通当中是没有存在什么问题的。然后在工作当中我存在的优势是比如说我有运营能力，我有策划能力，我有什么什么能力，你把这些能力全部整理下来。然后把劣势，比如说我这个人可能面对很多人时候我有点紧张，可能我英语特别差，可能我数学逻辑思维不好等等，这些你把它罗列出来之后，你按照优势劣势分别去对应行业。比如说你的优势如果语言天赋比较好，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商务垂类的东西。如果你觉得销售一个产品对你来说比较不好意思的时候，那么你去想有没有跟销售类似但是又不是销售产品，不对外不是线下去销售的一个垂类，比如说线上，它有线上营销，对不对，品牌营销等等这样的垂类的东西。然后如果你干到你的劣势，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特别差的时候，那么如何去补这些短板，你有一个反向思维，就是我缺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家公司去学习这个能力补充上来，或者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优势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从事这个优势去更深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选择相关系吧。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梦梦说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现在在职期间啊，离不离职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主观跟理智的比例是在于，我觉得主观意向，首先你要判断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非常排斥，你要按照百分比去评论。比如说你已经超过60%非常讨厌 某领导啊、某公司或者是某管理方案等等，你如果是60%特别讨厌这样的东西的话，剩下40%我觉得都不需要再去想了，就是直接选择那个啥就好。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离开之后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那么我建议就按照默默的方式，就是你在职期间可以多跟像我们这样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创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参与某一个项目的某一个环节，让你在潜移默化当中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时候再进行跳跃，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好。包括像我坐在我旁边的老师啊，他也是某国企的员工，然后他现在也是我们团队的一员，然后他现在的概念就是曾经他也会反复思考自己是否要根据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团队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在外面，就是没有上班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也会思考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帮到大家，他也会内疚，也会有自己的思考说我每天休息也不是很够，白天要工作晚上也要工作，那么他自己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啊，我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离职。其实我们大多数给他的建议就是你会把这个东西白天的工作呢当成一种进阶，晚上的工作当做一种爱好，所以你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你每天其实并不累，只是说看你的思考维度，
精神是很充实的。
是的，你在充实的情况下不光觉睡得好，同时你在两方面补充自己的能力，白天可能你针对的更是比如说一个平台里面你做的一个螺丝钉的角色，那么晚上你需要做什么角色呢？你需要做
再带一个项目，
对，一个团队的齿轮的角色。齿轮如果停掉的话，这个团队整个都会停掉。那么螺丝钉其实如果取下的话，会有无数个螺丝钉。所以说，其实你要思考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核心吧。
啊，00后太厉害啊！不是，我面前这两个00后太厉害了。
我补一下，我96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理解到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的。我还算是一个就是同事都评价兴趣爱好过于广泛的人。
凡凡一样。
我应该给你握个爪呀。
我们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在凡凡以往的往期的节目中，我其实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所以才鼓起勇气就是上来开麦这样子。
对，你的问题也是凡凡曾经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本来还想问凡凡现在。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好像有一期听到凡凡说因为凡凡以前是做财务相关的嘛，那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会听到就比如说财务呀这个专业可能算是一个万金油，就是你去到哪里可能都需要有人做财务，对吗？同时我们也知道凡凡他有非常多自己那个业余在做的事情，包括你看认识陈老师的这个契机，其实就是凡凡工作之外的活动嘛，对吧？
嗯，老听众了，
老听众。
对，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就在想说，哎，其实很多财务的底层基础是通用的呀，其实。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非常大的壁垒，但是依然大家心里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迟疑。即便是优秀如凡凡这样子的，
没有。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它大概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再做财务了。然后对对对，然后我不做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其实不适合做财务，这个很简单。但是呢我会这么认为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其实不是叫它的那个体系，它当然也算体系，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应用的会计的那个核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我在体制外我是找不到一个工作的，但是我有一个可以保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以后实在缺钱了，我可以去体制内做一个编外的财务，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能给自己保底的一个事儿。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是我选择离职的理由，就是或者是它是一个什么底气，我觉得它并不是，而是我知道我面前坐的是两位创业者，但是其实我也认识一位，因为他们俩比较年轻嘛，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因为我听到你的工龄跟我差不多，我就会觉得你可能也会有年龄上的担忧。然后我就想跟你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89年的小伙伴吧，然后我去跟他聊了半天，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项目，然后我去加入他的那个创业项目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在第一次跟我聊的时候，他说凡凡，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做，一步一步去走，你就能看到那些海阔天空的。我说哦，这样的吗？但是那会儿我刚辞职一个礼拜，看到什么海阔天空什么都没有看到，所以我就会觉得那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后来我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陈老师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状态其实我觉得我好焦虑，我有好多事情没做完，我现在有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做。
它变换了一个阶梯，像 2.0 阶段。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我相信你们两位在积累的过程中也会有这个发现，就是
其实我在这里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就是是这样，就是我在国企待的一段时间里面认识了一位姐姐，她在这个国企里面大概待了有12年的经历，但是她跟我在同一时段离职的，所以我们关系非常好。然后当时有，因为她有一个副业是种睫毛，我就去体验了一下，然后顺便跟她拜访聊了聊天。然后她是主修法律专业，然后可能跟财务非常相似啊。可能我刚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她会有非常多的其他的机会，她的载体就是通过她种睫毛的这个实体去接纳更多有法务相关咨询的业务，所以他接下来的任务会在这一块。那么他当时跟我沟通了一个点，就是他为什么选择离开12年工作的地方，就是第一，他发现他在体制内待完之后可能会跳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找到相应的工作，并且他可能会觉得跟社会脱轨了。就是他是在很多的朋友身上了解到，哦，我可能在体制内的工作并不能满足他自己内心的想要的东西，就是他内心并不是说多么想要去做法律专业这个技能的像的一个，比如说创业也好，开公司也好，他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也不是想靠这个维持生计，他就是觉得可能在国企继续再待下去的话，他能一眼望到头。所以他希望他的人生在后半段的时间里面稍微的跟社会同步，所以说他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之后，他才会选择跳脱出来。我觉得可能你要考虑的就是首先你们这个板块可能在外部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比如说同类型的工作，比如说同样是财务对吧，凡凡那个工作，然后他可能在另外外面的这个企业里面他是不是能够
与时代接轨，
对对对，
接触到最先进前沿或者说风口上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给自己更多选择的机会，可能是这样一个考虑。
对，就看你自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看你自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如果你的性格是稍微偏按部就班的的话，我还是建议你，
他肯定不是，他很多兴趣爱好。
对
如果是有很多兴趣爱好，其实我建议你尝试，比如说假设我是财务专业的，我就把我的兴趣爱好结合财务相关的东西去做一些内容。比如说我其实为什么一直拿短视频举例子，因为它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平台，其实它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假设我会创意设计，我是不是可以摆小摊儿做做我的东西，结合财务的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很多很有趣的意思。比如说创意图画财务一览书，就比如说我教小朋友学财务学财务的这种前景知识，教刚创业的人的一些财务管理知识，教很多老年人一些财务的管理知识。
大经济
是的，就是它有很多种可以延伸好玩的，包括财务可以衍生到宠物，就是它很多跨界。因为我很在意跨界这两个字，就是我在我的创业当中会有非常多跨界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它创造出来的东西会很好玩，并且是大众接受的。
比如说体制内加播客
是的是的，你看这样子就会很有话题度，而且跟你相关同样存在疑问的人会来，就是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昨天又看了一遍就像我们这个吸引力法则吸引到了这位听众一样，
是这个意思。
那 X 小姐姐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哦，没有没有，我们播客还挺好聊的，但是我还是想放大家去吃饭了
贴心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上期我们的年终总结节目呢，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关心和操心，那个是真操心，都在帮我们操心怎么样才能赶紧找到金主爸爸以及变现了。而且我们的节目呢，也受到了好几位小伙伴的赞赏，真的是万分感谢。好了，喜欢我们节目呢，也记得点击订阅并帮我们转发给你更多的小伙伴吧。如果有余力的小伙伴呢，也特别欢迎给我们一些赞赏，体制内不好减，你们懂的。